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我们没有讲完，今天我们继续讲下去。上次讲到这个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慢一个恶人，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不可以轻慢他，因为我们是肉眼凡夫，我们见不到事实的真相。他要是在临终真实的忏悔，可能他往生的品位比我们还要高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哦。我们怎么可以轻慢他人呢？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处处谦虚忍让，事事尊敬别人，尊重别人，对自己决定会有利益的，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那么三重廖居士的道场有几百个同修，他们每天都用百过格来反省检点自己这一天当中的过失，忏悔改过，这是学了凡四训，把了凡四训落实在自己的生活行持当中。这个修行方法很有效果，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才能够收效。若是没有恒心，没有耐心，在佛法里面讲，这是薄福之相，也就是说没有福报，福报非常的浅薄。这样的人纵然发愿想修行，依然天天在造业。我们很客观的来观察，绝对不是诅咒他们，他们的前途是一片黑暗，不免三途的果报，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不奋发，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毛病和习气才行，否则我们的前途也是一片黑暗。那么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就是古人所讲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种人有福报。所以对自己要严格，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如果烦恼习气重，业障深，怎么办呢？古德教给我们用拜佛忏悔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啊。这个万缘放下，每天礼佛三千拜啊，古人用这种方法哦，3年业障就消除了，智慧就现前了，就开悟了啊，比比皆是哦。那么净空老法师在初学佛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禅音法师也是教他这种方法，他每天800拜分3次拜，早晨、午后中午以后和晚上这样子确实能够忏除业障。所以知道一个方法，只要能够坚持不变，这个人就有福报，这个人一生就走向成功之道，解脱之道。所以我们读感应篇，这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用这个小册子每天来反省检点，如果自己还是常常犯这些恶业，自己心里很清楚，必定堕地狱啊。如果是畏惧地狱的痛苦，那么就要赶紧的回头。94节后面两句，造作恶语，惭毁平人。谗言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两舌绮语口业里面的这个4种过失偏重在这2种。当然任何一种与这4种过失都有关联的。那么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人纵有过，亦当取为掩护是说别人纵然他有了过失，我们也应当想办法为他掩护这句话很重要。世出世间的圣贤，没有不是教人积功累德的，而积功累德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所以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口业自古以来就是一切众生最容易犯的过失，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说， 善护三业，总是把口业摆在第一位啊。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够体会到。那么净空老法师也常常的劝勉我们同修啊，不要轻易说别人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过失就太多了，而自己有过失，那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的过失呢？这是常理嘛。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那你也决定不会去说别人的过失了。不但佛菩萨这样的教诲我们，我们看祖师大德、世间的贤人都说啊，人纵然有过失，也应当委曲婉转的来帮他掩护。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平白无辜的，而我们却要编造谣言、捏造事实去毁谤他、去侮辱他啊，这种毒害甚于刀斧啊，比刀和斧头还厉害，甚于虎狼啊，比豺狼虎豹还厉害，这就造作了极重的罪业。人家本来没有罪，你在那里编造谣言陷害于人，那么听你造谣的人多半是愚人啊，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的人，才会轻易的听信这个造谣，信以为真，因此而产生的后果那就不堪设想了。那注解里头举出了一个古诗啊，古诗说啊，谗言甚莫听，听之祸殃结。所以两舌绮语它的危害啊最为惨烈了。这里面举出了几个例子啊，君王听了，大臣就被杀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的例子，真正是忠心为国，有些奸佞之人就在君王的面前挑拨是非，那么君王没有再把这个事实调查清楚之前就把这个人给杀掉了。古今中外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父听子当绝，这个兄弟姐妹多啊，为了争夺财产就在父亲的面前啊造谣言，说那个儿子不孝，甚至还找了一些朋友亲戚造谣生事，制造生事，使得父子决裂。那夫妻之间若是听信了谣言，就会造成了离婚；兄弟之间听信了谣言，就从此不相往来，亲情断绝了；朋友听信了谣言，朋友的交情就断掉，就疏远了；骨肉之间如果听信了谣言，骨肉就会灭绝了。所以这首诗到最后的总结，他说：“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龙泉就是一个古代一个宝剑呢、啊，你看这个舌头啊，比宝剑还利啊，杀人不见血啊。所以舌上生是非啊。那么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啊，这也是因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诽谤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么听众因此而听信了谣言，对于法师失去了信心，不来听经了。这在忤逆罪里面是破和合僧的罪耶，是堕阿鼻地狱的罪耶，啊、哦，这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忏悔谣言的害处是这么的严重，我们就不能不谨慎哦。这种忏悔之言常常就在我们的耳边，我们有智慧去辨别。你看净空老法师过去跟海英馆长合作了30年，这个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当中的忏悔之言也是常有的。而海英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之人，他遇到了这些事情他就调查追根究底，所以有一些忏悔之人在他面前就不敢讲了，因为他会查嘛，明察秋毫啊，因为他是个明白人，一定追根究底调查事实真相，而不是轻易的一昧的去相信。如果有我们有这个劣根性，别人就会更会讲了，这个你一查他就不敢讲了，他因为他是谎话嘛，编造的嘛。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啊，这是有智慧的人，而听信谣言的人 愚痴，可以说是愚痴到了极处。经教里面佛说，恶口之业死堕，死了以后啊，堕刀兵拔舌地狱。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狱的种种苦报，刀山油顶拔舌，这都是造口业所感的果报，还要看他造作影响的大小。如果他的影响变大，影响的时间长，那真的是果报很凄惨，堕在阿鼻地狱里面，永劫也不得翻身。而我们学佛就是学开智慧嘛。你看《华严经》上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文殊会啊，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那么善财童子提出的一些请教的话，值得我们学习啊，不但是值得，如果真正发心希求无上菩提，就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十恶业则是魔鬼的行为，不是菩萨行，所以听信谗言就是随顺魔鬼，拒绝谗言才是随顺佛菩萨。所以吉凶祸福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唯有真实智慧啊，他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如果没有真实智慧，轻易的听信谣言为外面的境界所转，这种人纵然他是怎么样的认真努力精进的修持，也是得不到结果的。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喽。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不但是对人啊，由于嫉妒造谣生事，甚至于为的是门户之见造下的谤法之过，这些年来我们听的也太多太多了。许许多多的人毁谤下莲居居士所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恶意的批评啊，这个造的罪业实在太重太重了。听信毁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如果你的佛学水平很高，别人的一些评论你一眼就可以看穿，只有水平低的人才会听信谣言。要知道障碍一个人往生西方这个罪过不知道有多么的重啊，太不得了了这个罪过。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赞叹下莲居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是些什么人呢？各位了解吗？我们能够跟他相比吗？啊，你看慧明老法老和尚，他是有修有证的得道高僧啊。当时他看到下莲居这个汇集本，都非常的赞叹，还跟他合影留念在佛前。另外，池州老法师也是一位有修有证的高僧。他最初给这个汇集本还做了科判。我们知道池州老法师是谁呢？他就是现在我们台湾慈灿云老法师的师父，还有在八堵海会寺的那个道元老和尚的师父。哎，道元老和尚已经往生了，这都是值得尊敬的高僧。哎，他的师父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本子还是李炳南老居士，台湾的第一大居士啊，教导净空法师的。所以净空老法师他仔细的看了这个汇集本跟其他的无量寿经的本子比较，的确汇集本有它的好处，所以才发心弘扬这个本子。而且今天有许多毁谤这个本子的人，他是别有用意的，他不怕造业，他不怕地狱的苦报啊，这些年来依这个本子得度的往生的有稀有瑞相的人很多啊。像我老师国中老师就是一个名证啊，严介如老师啊，读了6000遍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啊，这个我很清楚啊，啊，每天读5遍呢，70几岁的老人，快80岁了，还这么精进啊，值得我们年轻人效法了啊。我们常常听说啊，甚至于有些相片啊、录影带啊作证，作为证明。所以妄语两舌、忏悔的过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而破坏人家家庭、离间别人骨肉。破坏僧团，毁灭佛法，断人法身慧命，这个佛在戒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细的去读 细细的去反省啊，绝对不要造这种的恶业，那么我们的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即使你不相信净土，不念佛啊，这个人也必定升天享福报，他不会堕落。所以不可以逞一时的口舌之快造这样的严重的恶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决定不传播流言。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就算是我们听到了也就算了，绝口不要提啊，造业积德啊，就在这一句。接着我们看感应篇的第95节，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这五节里面这几句话啊，说到这个是君子立身处世啊，必须要使自己正直，没有一点的邪僻，这样才能够称为正直。或是本身未能够做到正直，而以毁谤别人却称自己正直的人，那么他的良心早就已经丧失掉了，怎么能够称为正直呢？而且真正正直的人，他的存心必定是忠厚，该说的时候才会说，能使别人知道改过。而那些忏悔别人的人呐、啊，污蔑了别人的名声，发泄了自己的怒气，而且自己还认为自己是正直，这种人岂不是可痛又可恨吗？你看老子说，聪明绝顶啊，能够深刻明察的人，却又不近人情啊，这种人等于是把自己陷入了绝境。这所指的就是喜好讥讽议论他人的这种人。我们先看这一段呢、啊，这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现代的人呐、啊，常常犯的大毛病，毁谤别人，别人有过失，一定要把他的过失加重，还要加重多少倍，就是这个人没有过失，也要把过失加在他的头上，贴标签啊、哦，而自己称为正直。我们看看古德教导我们的啊，从前读书明理的人，今天我们讲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德性学问都在四君子之上哦，不简单哦。但是现在哦，这个水平降低的这件事情，印光大师常常责怪顺治皇帝，把这个出家人考试的制度给废除了，所以佛门的素质就一落千丈了。如果在古代那种制度之下，我们想想看，这些人啊，想出家就没有资格了，应该通过考试鉴定的，比进士还要难考啊。这考试不及格，通不过，你就知道出家人的水平多高了。那时候，就是经典里面常常赞叹的是天人师，他不但是世间人的进士，世间法的进士，也是佛法的进士及第，才能够考过去。所以祖师大德人才辈出啊，以前。所以现在哦，就很难到这种水平了，太难太难了。哦，所以说不但是人间的师范天人师嘛哈。而且是欲界天、色界天的天人师范哦，你看这个水平有多高？为什么呢？因为正直无邪嘛，所以得到天地鬼神、社会大众的尊敬。你的心真诚，你的言辞正直。如果自己身不直、心邪曲，你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呢？所以我们看许哲老居士，他100岁没发过脾气，没有责备过人，跟人不能相处，回过头来就自责。我自己做的不好，让别人嫌弃了。我们听到他的说话，他一生不记别人的过失，不记别人的恶言恶行，一生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善处。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心有多么的善良，他的行为是多么的善良。所以人家101岁精神体力就跟34岁的人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啊，要向他学习，还来得及啊。如果自己的心地邪曲，身不正，身不正直，毁谤别人，表现在外面以为我很正直，这里面讲啊，这个人的良心已经丧尽了，他造作了极重的罪业啊，果报。佛经里面讲的拔舌地狱、刀山地狱、油货地狱，就下油锅了，都是这种罪业所感得的果报。要知道地狱里面的果报并不是阎罗王设置的哦， 而是我们自己恶心恶行变现出来的境界，所以说是自作自受。这个地方说得好，正直之人心必忠厚，这个厚道啊，所谓厚道啊，现在心必忠厚的人少了。忠是什么呢？忠是心正，一丝毫不偏，一丝毫都不邪，这叫做忠。忠实在讲就是诚啊，诚就是忠，忠就是诚。你心里面有邪曲有偏邪，你就不忠咯，你也就不诚了，你的言行自然就轻薄了，厚重就没有了。当言即言，所以说言语要思考啊。伦理里面讲三思而后行啊，想开口说话得先想一想啊，这个话当说不当说，应不应该说啊。佛门里面的四摄法教我们爱语，爱语是什么意思呢？决定是爱护对方啊。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不是谄媚巴结的言语，是爱护众生的言语。所以归过劝善，这是真正的爱语，使别人都能够改过迁善。而言语要点到为止，所以言语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你内心真诚帮助别人改过自新，真诚心成就别人，你的心有余。那么言呢，言语就点到为止才能够感动别人呢，这就是直啊。毁谤人的，侮辱别人的，骂人家的这个地方说得好，会己之怒嘛，自己骂人骂得很痛快啊，以为这个是正直道啊，这里面讲的则是可痛可恨的。那么老子这句话说得好，聪明深察而近于实者，好机仁者也。这个聪明深察就是佛家讲的四字变聪啊，这种人。那么深察是什么呢？就是观察别人的过失，喜欢打听别人的过失，喜欢收集别人的过失，喜欢听别人的过失，这种人近于实者，就是不得好死。程子说啊，宋朝这个儒学大师啊，程子说啊，君子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而择己当反思。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自己啊？古人都说得很清楚，对待别人要在别人有过失当中去观察他的无过失，也就是观察他的好处了。对自己则是恰恰相反，要在自己无过失的里头细心的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孟浩这个结语结得好，世间之人口业无穷，故太上再三严戒也。佛经也是这样讲啊，所以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摆在第一啊。第二句哈，骂神称直，注解里面古德说聪明正直之为神。我们看这个神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古德说聪明正直嘛，可以说说得非常好，但是本意我们看这个神字的写法，我们知道中国字啊很有学问的哈，它这个神字的字面是一个四哈，表示的四，四字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四怎么写的，上面这是一点一画啊，古时候这叫做上，上天呢、这个下面有三条嘛，这是垂象的意思，用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自然现象。古人讲上天垂象啊，那么另外一边是一个深，对不对？深是通达的意思，简单的说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叫做神。哪个人能够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称他做神圣，圣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这个意思是会意，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就能够体会他的意思。他一切通达明了，这样的人君子所当敬畏。读书人知识分子对于这种人啊，哪有不尊敬的呢？因为他有学问，他有道德，值得尊敬。乃有无忌惮之小人，自谓正直无邪，可以屈服鬼神。这是说小人呐、不相信有鬼神呐、以为自己了不起，可以降服一切鬼神，夜郎自大啊。 不知其心术之为，鬼神早已窥破。是说却不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早就叫鬼神给看穿了，看破了，自己还不知道，还在那里造业。要知道果报在这个世间，特别是现在，报应的实在太快了，诸位只要细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明白。那么我们今天造作一些罪业，好像果报没有现前啊。要知道佛经上讲啊，这是靠啊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一点福德，如果这一点福报啊还没有享完，你还可以继续享，等到你福报享完了，恶报就现前了。这不是不报，是成未到嘛，那个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所以人一定要明理，要知道修福，不要去造业。那么太上跟我们说，文昌帝君印制文里面也跟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佛给我们说的啊，有两个神啊，在华严经里面讲到，这个一生都跟着我们不离开的，一个叫做同生，一个叫做同名，所谓善恶两不同子，这两个神啊在我们的肩膀之上啊，形影不离啊，他天天看着我们，我们看不到他。我们造善造恶，这两个神立刻就到上到天上去报告上帝。我们这起心动念，甚至于我们自己还不晓得，他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人不可以不存着善心呐、啊！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心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对待他。他造恶，我们不会记他的恶，总是想人家的好处，人家对我们有一天的好处，有一个小时的好处，虽然是极其微细的好处，我们都应该要记在心里啊，感恩戴德。他对我怎么样的害处，他诽谤我、侮辱我、他陷害我，我通通不记得，通通把他忘掉，修自己圆满真实的善心，让自己一生生生世世啊，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感恩的境界里面。我们跟佛菩萨学，跟圣贤学，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这些嘛。在这个世间一生一世，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让自己烦恼不起，我们的修学就有了成就。如果每天还是起烦恼，每天还是看别人不对的地方，那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不像佛不像菩萨了。你看净宗学会的成立，净空老法师为了勉励同修的修学啊，他提出了五个修学的纲领，又将无量寿经上佛陀重要的教诲揭露下六十几条，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的教训揭露了四十几条啊，印制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净宗同修修行守则。这个小册是属于行经，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违背，那我们就是真的学佛了，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必定能够往生。这个小册子印的很多，分发的也很广，可是有几个人认真的修学呢？几个人认真的天天把它看过一遍呢？拿它来反省反省呢？一条一条的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呢？现在台北三重廖居士他们那些同仁用百过格来反省，天天反省，那这就是世间的好人嘛。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要用啊这个净宗守则的话，每天一条一条的反省，那你就是真的学佛了，你是如来的第一弟子，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如果是违背了这个守则，那你就是魔子魔孙，你是来破坏佛法的，是魔王破心派你来破佛法的。要知道破佛法的罪过罪业，就是死了以后必定堕阿鼻地狱。接着请看感应篇的第96节，气顺孝逆背亲相疏啊，这些都是恶行。注解里面引用了古人的教诲啊，周朝的魏时错先生呢，他说 君义诚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啊。这里说顺说逆啊，都说得非常的具体，这是儒家所说的。那么佛家说的就更深啦，说的更透彻啦，因为佛家是以法性为标准，儒家是以道德仁义礼作为标准，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法与出世法的差别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人若是能够顺四法，就得到世间的福报；若是能够顺法性，就能够得到出世间无比的福报。这个出世间佛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懂得出世间不离世间，决定包括了世间，但是世间法不能够包括出世间，这里头啊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广能够包括狭，深能够包括浅，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佛陀常常教导我们修行的根本啊是三福六合，这是大根大本。那么三福里面有十一句，我们能够随顺的话就是向道，向着菩提大道。如果我们是违逆的话，不但世间的善法不能够成就，果报往往是堕三途哎。这些理和事啊，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而顺逆的根在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是四出世间大圣大贤教给我们的根本啊。随性随顺法性啊，随顺道德仁义礼，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在这个地方圆满。而孝敬达到了圆满啊，就成佛了。从九十节的怨天尤人、喝风骂雨，到这一段的气顺孝逆、背亲向疏，都是属于无忌惮之恶。造作恶业在现前的社会啊，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大家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是正常的。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大的来说不顺真理，小的来讲不顺礼。注解里头啊，诸位看一看就知道，后面这一句啊，背亲向疏，儒家教学必定是从亲啊，然后再到疏，逐渐的来扩大服务的范围，扩大服务的效果。佛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但是在行门上也不例外哦。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然后再把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可见的四出世界的大圣大贤教人都有一个亲疏的关系，不违背这个顺序。这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体会才行。佛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但是在行门上也不例外哦。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然后再把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可见的四出世界的大圣大贤教人都有一个亲疏的关系，不违背这个顺序。这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体会才行。这个地方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背亲向疏不止一端，这种的事情也太多了。这个地方不过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例如如瞒背父母，瞒着自己的父母，也就是现在人说他爱护他的妻子的家庭比爱护自己的家庭要重，对妻子的父母他的尊敬超过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这个意思。对兄弟呢则斤斤计较，对于朋友外人则是慷慨大方，自己家族清寒不能够照顾，看到别人清寒他就愿意照顾，这是所谓的薄其所当厚，厚其所当薄，应该厚待的却是薄待的他，不应该厚待的却是厚待的别人。这个现象在今天的社会非常的普遍，你要问为什么呢？结论不外乎是利害两个字，这对我有利的我就对他好， 这是有条件的。对我眼前没有利益的，我就不照顾了啊。父母年岁老了，我现在也不需要父母的照顾，我就可以不理他们了。而妻党啊，妻子的父母家人，他们能够照顾我，所以我要特别的厚待他们，是完全是功利主义，恩义全部没有了，不知道恩，不知道报恩，也不知道行义，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的根源。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无量寿经上说得好啊，佛大慈大悲，能够原谅这一些做错事的这个人啊，佛说他先人不善，他上一代没教他，父母没教他，老师没教他，长辈也没教他，他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没人教他，于是我们就不能责怪他了。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也是世间动乱的根源啊！如果我们没有人教的话，我们也是不懂的。总算我们很幸运，得人生遇到佛法，我们的父母师长没有教导我们，我们的长辈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借着佛法的经教明白了这些道理，懂得知恩报恩，懂得人在世间应当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不分彼此。